圣经要道卷二第二十五篇，受引导。受引导乃是基督徒在神面前生活工作所必须的，所以我们要比较详细的来看这个题目。一、引导的种类。圣经给我们看见主用各式各样奇妙的方法来引导我们行在他面前，这些方法我们在圣经中最少能找到九种。一、恩膏的教训。一、从主所受的恩膏住在你们里面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原文。主引导我们，第一是用主观的方法，就是主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。这里说主的恩膏住在我们里面，在凡事上教训我们，就是引导我们。我们在第二十一题已经看过，这里所说的恩膏原文是涂抹膏油或膏油的涂抹，乃是指着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圣灵或圣灵的运行。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，像是膏油在那里涂抹一样，将主的意思涂抹给我们知道。所以在我们里面的这个恩膏，这个圣灵的运行，能在凡事上教训我们，叫我们知道主的意思而受主的引导。这恩膏不是指偶尔一时或几时教训我们，乃是住在我们里面长时不断地教训我们。它不是偶尔来到我们里面一下就去了，乃是长久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是不时地教训我们。它也不是只在一件事或几件事或某种某些事上教训我们，乃是在凡事上教训我们。因为主的恩膏是这样长时不断在凡事上教训我们，所以就不用人教训我们。如果我们肯随时随地在一切事上受他的教训，真的我们就不需要人教训我们。无论对神或是对人，无论日常的生活或是重大的遭遇，无论属物质的或是属灵的，在任何事上，只要我们肯受他的教训，主的恩膏就必在我们里面教训我们。做基督徒最宝贵的一点，就是在里面受主恩膏的教训，跟随里面恩膏的涂抹而生活行动。今天许多弟兄姊妹遇到事情，都是喜欢在外面去请教人，受人的教导，做外供的基督徒。但是主喜欢我们住在他里面，和他有交通，在凡事上都受他恩膏的教训，做内供的基督徒。我们若光在外面请教人，受人的教导，并没有多少属灵的价值，必须在里面与主接触，直接受主恩膏的教训，才是最宝贵的。若是这样，我们就能像使徒所说的，不用人教训我们，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。无论何时何地，走着坐着，都能与主交通，感觉恩膏的涂抹，摸着恩膏的教训。二、圣灵的引导。一、被神的灵引导。罗马八章十四节。主引导我们所用的一个最大最有能力的方法，就是圣灵的引导。圣灵的引导是真实的，我们不能光相信自然、天然和超然的事，更得相信灵然的事。在一切事上，主都借着圣灵引导我们。许多时候，这些引导好像是凭着自然、天然的事物，但也有许多时候，主借圣灵所给我们的引导，没有自然、天然的凭借，只是灵然的，只是在我们的灵里直接给我们觉得。三、圣灵的禁止。一、圣灵禁止他们，耶稣的灵却不许。使徒行传十六章六至七节。我顶喜欢这两句说， 一句是圣灵禁止，一句是耶稣的灵不许。这两句话像两根铁轨所铺成的一条铁道，火车在铁轨上跑是顶自然的，若是要出轨就不自然了。圣灵的禁止和不许在我们里面，在凡事上做我们的轨道。我们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，我们就感觉顶自然。什么时候我们要走出圣灵引导的路轨，我们就觉得不自然，就感觉里面有禁止，有不许。弟兄姊妹，你什么时候要做一件事，若你里面有一点不自然的感觉，涌得有一点不通顺，那就是圣灵的禁止，圣灵的不许。比方有时我们要到一位弟兄或姊妹家去，已经走到他的大门口，刚要叩门，里面就觉得不自然，这就是圣灵的禁止。我们应当顺服，停手不叩，而转身回去。从前在英国有一个为主所用的人，一次有人设计要陷害他，写假信请他去帮助他们解决一个属灵的问题。他照信上的地址去了，到了大门口，刚要按电铃，就觉得里面有很强的禁止，他就停按转身回家。以后他发现那次是人设计要陷害他，主用那个禁止拦阻他而保守了他。哦，这个禁止是多么宝贵。我们若住在主里面，跟随主而行，圣灵常用这样的禁止和不许保守我们走在神的轨道上，使我们顺着神的旨意而行。我们若违反神的旨意，圣灵就在我们里面不让我们。这个不让就是他的禁止和不许，也是主所给我们的一种引导。四，微小的声音。一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他们也跟着我。约翰福音10章27节16节。主耶稣说，他的羊听他的声音而跟从他，所以主的声音也是主带领我们跟从他的一种引导。我们属主的人该注重主的声音，照着这声音跟从主。二，有烈风、地震、火，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向他说。王上19章11至13节。以利亚的经历给我们看见，主向跟从他的人说话的声音是微小的，不像烈风、地震和大火的声音那样雄壮。主不在烈风、地震和大火里面，乃在微小的声音里面对以利亚说话。主今天也是常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用微小的声音对我们说话，引导我们。所以我们不要盼望主在外面借着什么奇迹大事来对我们说话，他乃是在我们里面用微小的声音指示我们。五，神眼睛的指引。一，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，我要用我的眼睛在你身上引导你。诗篇32篇8节原文。这里说的顶稀奇，主教导亲近他的人，指示他当行的路，乃是用他的眼睛引导他。这种引导是顶亲密的，不是用言语答意，乃是用眼睛示意。像我们到一位朋友家里刚坐下，他向太太一看，太太就去端上茶来，这事只能用在亲密的人身上。六，圣经的光照。一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诗篇119篇105节。圣经是主对我们所说的话，在凡事上把主的思想在原则上启示我们，所以圣经的话常会向我们发出光来，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照亮我们的脚步，这也是主引导我们的一种方法。古时犹太人夜间走黑路，是拿着火把一步一步地照亮道路，走到哪里照到哪里，没有走到的地方就照不到。 按属灵的意思说，我们今天也是在夜间，圣经的话也像火把，就是灯一样的照亮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这灯光是我脚前的，是我路上的，是为着我们走路的，是照亮我们脚步的。我们若不走神的路，就得不着圣经的光照。我们不用脚走神的路，光用头脑读神的话，是不能得着光照的。当我们的脚走在神的路上时，神的话才发出光来，一步一步地照亮我们的脚步。我们走到哪里，神的话就照到哪里。还有，我们必须把圣经好好读过，找出其中的原则，做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。我们不可像有的人所做的，把圣经当作挂书，平日不好好的读，遇到有事就把圣经拿出来，经过一点祷告，翻开一纸，指着什么话，就把那话当作神所给的指示引导。这样做近乎迷信，有时也很危险。从前有人这样把圣经翻开一纸，直到马太福音27:5，出去吊死这句话，你看这多危险。他去不去吊死呢？这样做有时也很巧。从前在福建有一位弟兄，不知道该不该去南洋为主做工，也是这样把圣经翻开一纸，就指到使徒行传8:26，向南走这句话，你看这又多巧。自然不可信，圣经不是这样用法，乃是我们要把其中的明训读懂，或是把其中的原则找出，做我们的指引。比方说，生命记22说，牛和驴不可并用。原则的意思是说，在神面前，洁净的人不可和不洁净的人同负一轭。这样我们就得着指示引导，知道神不准许我们因信得着洁净的人和不信不洁的人在任何，不论是婚姻、买卖或是别的事上合作，同负一轭。所以我们要用圣经做我们在神面前行事为人、生活工作的指引，就必须好好读圣经、懂圣经，而且必须按着正路正常的领会并应用圣经。没有一个好好跟随主、受主引导的人不是这样。七、异梦和异象。一、神说一次、两次，世人却不理会。人沉睡的时候，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，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。约伯记33:14-16。有的时候主引导我们也用异梦和异象，这里说神对人说话一次两次人不理会，神就用梦和异象开导人教训人。所以异梦和异象不是第一等的引导，乃是第二等的。第一等的引导乃是神对人所说的话，若是人不领会神的话，神只得用异梦和异象来指示人。若是神对人说了一次两次人还不领会，就要逼着神用异梦和异象来教导人。所以我们要看重神的话过于异象和异梦。今天有一般人太注重异梦和异象，他们忽略了神的话，而重视寻求异梦和异象。他们一聚起会来，不是这个说做了异象，就是那个说见了异象。异梦和异象实在也是很容易引人注意，尤其是好奇的人最喜欢这类的事。但是正常跟随主的人都是以主的话为第一，自然我们也承认在必要时主也实在给我们异梦和异象，或是为着指示指引我们，或是为着安慰坚固我们。我们自己也曾蒙主这样恩待，有过这类的经历。不过我们总该看主的话为首要。二、圣灵禁止，耶稣的灵不许。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，保罗既看见这异象， 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。使徒行传16:6-10。你看，这里所说的和前面约伯记33所说的是何等相合。当初保罗出门传道，他要留在亚细亚，圣灵禁止，他要往庇推尼去，圣灵又不许。那么圣灵是要他怎样做呢？你若是看地图，就能看出那个趋势就是要他过海，爱琴海，往对面的马其顿去。但是当时保罗不领会，这可以说是神对他说了一次两次他不领会，所以就逼着神在夜间用异象指示他。这也证明这类的引导不是第一等的，乃是第二等的。第一等的引导乃是神的灵所给我们出于神的话语或感觉。在这里我们还要注意保罗对他所看见异象的态度。这里说他看见了那个异象，就以为是神召他往马其顿去传福音，不是马上就相信是那样。这告诉我们，对于异梦异象应该慎重酌量，不该轻率相信。如果我们一有了异梦异象就轻率相信，而不加以分辨考量，就难免受欺。八、环境的指示。一、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，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像他不如从前了。耶和华对雅各说，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。创世纪31:1-3。一个基督徒顶少的会懂得三件东西对他所说的话：一、在外面的圣经；二、在里面的圣灵；三、在四维的环境。我们的环境常是主引导的提示或证明。当初雅各在拉班家里听见拉班的儿子们对他有话说，看见拉班向他的气色也不如从前，自然他就要觉得不能在拉班家里再住下去了。就在这时候，神来对他说，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去。因此他就清楚知道他该离开那里。所以我们要受主的引导，也得领会环境对我们所说的话，注意环境所启示我们的意思。环境的指示也是主对我们的一种引导。九、绝环配头的勒住。一、你不可像那无知的罗马，必用绝环配头勒住他，不然就不能驯服。诗篇32:9。罗马无知，在使用的人手下常不驯服，所以使用的人就用绝环配头勒住他们，使他们驯服。我们在主面前也会不驯服，施主不得不用苦难的环境来对付我们，带领我们。这些苦难的环境就是主所用的绝环配头来勒住我们，使我们服从他的带领。绝环配头的勒住在罗马身上是叫他们感觉痛苦而驯服。苦难环境的对付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，所以这种环境的对付，苦难的勒住，也是主带领我们所用的一种引导。二、如何就能受引导？我们光知道主的引导，而不知道如何受主的引导，乃是无用。所以我们要知道主的引导，也要认识受主引导的路。知道主的引导只是客观的，认识受主引导的路才是主观的，这是更重要的。因此我们也要仔细一看。一、心归向主。一、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，怕死就几时除去了。哥林多后书3:16。主的引导和主自己是分不开的，也可以说主自己就是我们的引导。所以背向主的人绝不能受主的引导。我们要受主的引导，就必须归向主。我们看不见主的引导，是因为我们心中对主的背向做了我们的帕子，遮蔽了我们的眼睛。 我们的心几时归向主，我们这个背后的帕子几时就除去了，我们在主面前就没有遮蔽，很容易看见主的亮光而受主的引导。二，向主敞开。一，我们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，我们要受主的引导就得看见主的面光，要看见主的面光就必须向主敞开。没有一个向主关闭的人能看见主的面光而受主的引导，我们必须从我们最里面向主绝对敞开，没有一点关闭，没有一点隐瞒，才能进入主的面光，看见主的指示，受到主的引导。三，清心要神。一，清心的人必得见神，马太福音五章八节。神就是光，所以看见神的人就很容易蒙光照，受引导。要看见神就必须清心，清心在圣经中的意思就是向着神纯一单纯，只要神不要别的，只要神自己，不要神以外的东西。我们若要神又要神之外的东西，若爱神又爱世界，我们的心向着神就不专一，就不单纯，所以就不清。我们的心向着神一不清一不专一，我们的眼睛也就不单纯，也就昏花了。主说，我们的眼睛若单纯，全身就光明，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我们向着神，心若不，眼睛就必昏花，全人必黑暗。这样，我们怎能受主的引导呢？所以我们要受主的引导，必须清心要神。清心要神乃是受主引导的一个重要条件。四，敬畏神。一，谁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，诗篇二十五篇十二节。敬畏神也是我们要受主的引导所必须的条件。敬畏神就是怕得罪神，不只是怕犯罪，怕属事，更怕有自己。真正的敬畏神就是怕有自己，怕在神的事上把自己带进来，有自己的成分和爱好，用自己的看法而选择。如果我们是这样敬畏神而拒绝自己，神就必指示我们当选择的路，我们也就必受他的引导。二，耶和华的秘密与敬畏他的人同在，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，诗篇二十五篇十四节原文。我们若敬畏神，在凡事上怕得罪神而拒绝自己和一切得罪神的事，就不只能得着神普通的引导，并且能得知神的秘密，能得着神的秘密与我们同在，能得着神将他的约指示我们。五，仰赖神。一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，箴言三章五至六节。没有一个自称聪明依靠自己聪明的人能受主的引导，只有拒绝自己的聪明，专心的仰赖神，在凡事上都认定主的人，才能得着主指引他的路，而受到主的引导。六，住在主里面。一，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，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。我们住在主里面和我们受主恩膏的教训有绝对的关系。一面我们必须顺服主恩膏的教训才能住在主里面，一面我们必须住在主里面才能受主恩膏的教训。住在主里面就是与主交通，没有间隔。我们若与主有了间隔，断了交通，不住在主里面，怎能受主恩膏的教训呢？只有住在主里面与主交通的人，才能受主恩膏的教训而得到主的引导。 所以我们要受主的引导，就必须对付我们和主之间的间隔，而恢复并保持我们与主之间的交通，住在主里面。我们要住在主里面，受主恩膏的教训，得着主的引导，也必须心灵安静。主的恩膏在我们里面的涂抹，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运行，常是柔细的。我们若粗暴、急躁、兴奋，就不容易感觉得到。我们里面必须平稳、安静、柔细，才能觉出圣灵的运行，受到主恩膏的教训，而得着主的引导。七，与主相近相通。一，我要用我的眼睛在你身上引导你。诗篇32篇8节原文。神在我们身上，那用他眼睛顶亲密的引导，需要我们与他相近相通。我们若离他很远，就看不清他眼睛的示意，所以必须与他相近。但是光与他相近还不行，还必须与他相通。若是你与他有间隔，就是与他相近，也看不见他眼睛的示意。近而有隔，不是看不清，乃是看不见。我与你之间可以非常近，近得几乎没有距离，但是只要有一指之隔，我就看不见你的眼色。所以必须与主相近相通，和他之间没有距离，也没有间隔，我们才能受到他用眼睛对我们的亲密引导。八，听主的声音。一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他们也跟着我。约翰福音10章27节。我们要受主的引导，也必须能听主的声音。主的声音既是微小的，就需要我们寂静才能听见，并且不只需要外面的寂静，更需要里面的静默。因为主对我们说话，不仅是用微小的声音，并且是在我们里面。我们要听主的声音，不只需要恬静，还需要在里面。所以我们要学习时常回到我们里面，在恬静中听主的声音，听主微小的声音，而受主的引导。如果我们要寻求在外面听主的声音，我们就要受撒旦、邪灵、假冒的欺骗。从前在福建曾发生过这样欺骗的事。九，听主的话。一，主每早晨提醒，提醒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听，像受教者一样。以赛亚书50章4节。能听主的话和受主的引导也非常有关系。我们该学习每早晨进到主面前，像受教者一样仰望主对我们说话，并求主提醒我们的耳朵，使我们能听见他的话。圣经既然是主的话，但不过是写在那里的字句，必须经过我们这样寻求仰望，才能变作主今天对我们所说新鲜活泼的话，使我们得着他的指示，受他的引导。十，将所得的启示对照主的话。一，在东方看见他的星，有先知记得说，马太福音2章2至11节。当初东方的博士看见基督的星，得到启示，知道他的降生，但不知道他生在何处。以后他们对照旧约的话，就知道他生在伯利恒。许多时候我们里面有了出乎主的感觉，得了主的启示，还必须对照主的话，才能清楚明白主的意思。所以我们应当把圣经读熟，以便我们对照主所给的感觉，使我们领会主的启示，受主的引导。十一，以主的话为准则。一，人当以律法和见证为标准，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，是因为他们里面没有晨光。以赛亚8章20节另译。我们在受主指引的事上，要绝对以主的话、圣经为准则。无论我们所有的感觉、所得的异梦、异象、所领会的环境指示，或是我们从人所听见的教训， 从书报用读出的见解都必须与主的话相符，我们才可接受，从其中找出主的意思，领会主的引导，否则就是有问题的，不准确的，不可靠的，就是缺少主的亮光的，是我们不该接受的。12. 忍受苦难。一、艰难困苦必看见，教师，你或向左或向右，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以赛亚书30:20-21。艰难困苦常会叫我们得着主的教训，使我们知道或向左或向右，而行在主的正路里面。许多时候安逸舒服反而使我们迷糊了。13. 顺服主头一步的指引。一、起来逃往埃及，住在那里，等我吩咐你。马太福音2:13。主要约瑟逃往埃及，住在那里，等主吩咐他。所以约瑟必须顺服主头一步的引导，逃往埃及，然后才能得到主第二步的引导，知道主要他如何行。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，主也是只给他头一步的引导，要他离开本地，等他顺服之后，主才给他第二步的引导，指示他该往何处去。主常是这样，只给我们一步的引导，等我们顺服了，再给我们一步。主很少一次给我们两步或两步以上的引导，所以许多时候，我们要得着主第二步的引导，就必须顺服主头一步的引导。三、受引导的结果。一、饱足安息。一、耶和华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安息的水边。诗篇23:1-2原文，雅歌1:7。我们受主的引导，就得着主的牧养，使我们享受青草地的饱足和安静水边的安息。二、行走义路。一、他引导我走义路，诗篇23:3。只有受主引导的人所行的路，在神看才是义的，所以行走义路也是受主引导的结果。